各位好，今天10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11，中国大陆的朋友呢，基本上应该都放假了吧？当然不放假，您也可能挣点加班费吧，这个只能是恭喜您发财了。那另外一个呢，是说11这个事儿吧，原来反正前几年，中国人在11的时候来日本的比较多，然后很多日本的店铺呢，尤其是在像什么大阪的心斋桥啊，或者是东京的某些地方，就是中国人常去的地儿，甚至有店铺就上面写着打出那个招贴嘛，就是国庆快乐。然后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中国这国庆怎么到日本这块儿也变成这个节日了。其实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如果要是说。因为日本好像没有国庆，它是有一个天皇的生日什么的。那如果你要是敢在中国大陆呢，弄一个什么天皇的生日或者日本的某一个节日的这个庆祝啊标语，我估计您那店能给砸了。但是在日本呢，这个就没人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商业社会嘛，对吧？跟谁跟钱有仇啊？而且呢，虽然是日本是个战败国。但是呢，说起来的话，这些年活得倒像个战胜国，中国呢是个战胜国，活起来活得呢倒像个战败国，大概就挺有意思的事情，这就随口说一句了。那在这个国庆之前的一天呢，昨天吧，我看到消息说沪晨风，咱沪字，就是全网被消耗了。刚开始呢，它只是被那个被就是等于是视频下架之类的，然后直接消耗。这个呢，其实实际上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好多人消耗，包括我原来也是如此。全网封禁啊，它不是一步到位，很少有一步到位的，它一般呢都会先给你这个停用你的这些所有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先给你停用了，让你呢就是不能发声。然后呢，就看上边进一步的定性，这个是一个应该叫一个流程。如果上边这个一定性了，OK，好，那就全网账号给你消掉，大概就是这样的。原来我那会儿不是因为日本的核处理水的事情，然后呢戳穿了这个央视利用一个假的视频的那种谎言嘛，然后呢直接就被全网消耗。当时也是刚开始是说要封我一年。哎，然后呢，转手呢，过2天直接就整个全网就给消耗了，就是他最后终于还是给定性了，说这个必须得消耗才可以。那紧跟着他呢，就包括像什么立功思维啊，然后这个性压抑这个理论呢，这些都已经都被去掉了。但是呢，这些人可能呢还不太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有可能不会说整个全网封号，这个也不好讲啊，这个不好讲。如果说上面再给定调，再发两篇什么社论之类这些东西，那全网消耗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你比如说像峰哥亡命天涯这样的，那张雪峰这个呢，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说呢，刚开始禁止关注，这就叫轻抚其狗头，哎，然后呢劈他，然后呢就是踹他一脚。实际上，如果说真的跟他较这劲的话，反正他也很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处理，这个呢就会比较快。如果说能够躲过这个月，他还没有被全网消耗的话，那应该就算是这一波躲过去了。如果没躲过去，那就看这一个月之间吧。只要是过了这个四中全会这一块，那大概就能就算是躲过这一劫。如果没躲过去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他那5000万呢，大概趴账上，最好是能够转出来，要不然转到国外来，要不然呢，他那公司不一定还能够说，有那么多的获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公司啊，实际上来讲，他本身还是出一个像网红那样的东西，他大量的新的获客是从网络上来的。你在各个学校那个巡演、巡讲啊，或者怎么样，不一定能获客特别多。而且呢，如果一旦是整体给你进行封杀的话，很有可能这些学校的门都不让你进了，因为你是被封杀的。对吧？就像很多人一被封杀之后，让你做什么都做不了。你看，像当时给我封杀的时候，就是整个全网封杀，就别提网易云音乐了，不提那事儿了，不提那事儿，这事儿过去了。像什么像是这个我的淘宝店，当时淘宝店直接就给关了，然后包括公众号我其实都没发过，那也给关了。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甚至于是跟我有一定的联系的这个店铺也都给关了。 最狠的时候就是在大概在十几年前，有个人呢，哥们儿应该也都有一个耳闻，叫什么呢？叫这个变态辣椒。变态辣椒当时弄他的时候，不光是他的这个淘宝店被关了，甚至于他国内银行卡都被冻结了。当然他冻结我没用，因为我这个银行卡国内已经没有银行卡了，没有账户了，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冻了我也没用。就跟那个叫什么石平啊，就是那个日本这哥们儿似的，就是在日本当了议员、众议员的参议员的这位，一说起来就要给他冻结在中国国内的资产。那哥们儿说我他妈中国大陆哪有资产？我出来多少年了，对吧？三四十年了，我哪有资产？哎，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没你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话，他就有可能把你的这个你所有的这些你能够求生的这种技能都给你封锁了，都给你封死。他就不让你去在那块学校里不让你进，各个教育系统，比如说各个教育系统就说了，这公司的人不让进，不让他去那个这些学校进行宣讲。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赶紧拿着钱，赶紧跑路就算了。如果他这个月真给他封了的话啊，当然如果没给他封，我看这两天还嘴硬呢，我爱国就要大声说出来。你大声说，你就等于是一什么呢？夜壶张嘴，对吧？你干嘛呢？你喷出是什么？你喷出的是那个是吧？叫黄金圣水。对，各位你们如果知道，就在下边的在下边这个评论里可以说啊，就不在这儿别说了，我就不往下详细解释这黄金圣水是什么概念了啊。然后呢，哎。你这一个夜壶，你瞎他妈喷什么喷？你还大声说，对吧？你倒不怕说把自己给呛着？哎，那如果他要是再这么干，很有可能王翔还倒霉。这哥们儿啊，还是属于虽然有一定的这种关于包括考学，包括什么读博或者读研究生的这个技能，有一定的这个水平，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但是对于中国好多的东西还是不够理解。还是陷入了这种野生夜壶的这个民间夜壶吧，或者野生夜壶的这个一个困境当中，就是认为我爱国大声说出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呢？你一旦这么喷出来这黄金圣水之后呢，就容易呢让人家把你给踢到一边去，而且尤其是千万不要琢磨着蹦上桌子上茶壶。啊，这个位置那是专门给胡锡进老师他们这帮人留的。你像这个司马南老想蹦上去，都被垂下去了，你何况于你呢？对不对？就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这是一个。那护子这件事情，他如果是被全网封杀呢，实际上对他而言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挣钱呢，也就是这俩月。我原来看过他几个这个视频，他一年那会儿真正到手的钱也就是个，可能去年有个几十万，四五十万吧，可能是啊，我就没有太在意。然后呢，今年呢这几个月开始挣了，有一月挣的比较多，大概是六十万呢，还是被分走了很多，因为有一半的钱呢就是被那个平台拿走了，然后再交了这个税，然后再把这个开销刨出去。也就落手里二十多万呢，论说起来这是不少了，这肯定是不少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年也挣不了二十多万。那像这样的这个收入，如果是他有几年的时间，有一定的积累之后，可能还好。但是呢，如果他要是说就这几个月刚开始有这收入，这孩子我其实是相信他是这个说的是实话啊，就这俩三月或者三四个月有这收入，这个钱并没有能够达到够他后半辈子使的。你像那谁，你像这个张雪峰，他那钱肯定是够后半辈子用的了，对吧？他大不了就撤了嘛，我就不干了嘛，这还是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护身风还早得很，这个确实早得很。即使中国的消费比较低，即使是他可能这一两年之内挣的钱，有大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可能也都挣不到的这个钱，但是这个钱还远不够一个人就是说去真正去养老，或者是说能够什么都不干或者怎么样。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像他这样的孩子，说能不能说有其他的途径？或者你说他回去修汽车去做汽修，这个呢其实倒没什么啊，这个凭手艺吃饭，这不算什么，没毛病，对吧？今天我如果说我五月三十什么都没有了，凭我这手做饭的本事，我还是可以，我哪怕推着车，这个因为在京都这一块儿啊，是在中午有这种可以推着这个车到那个商业区卖盒饭的。 记住，我还经常能够看到的，每天中午就去，然后呢，这个推一车上的搁多少盒盒饭，就在那个当街那儿卖，这个没城管来管，你只要办了这个手续之后，没有城管去砸你的摊儿去，而且呢，他会都也蛮干净的嘛，而且便宜嘛，我可以干这个，我照样我能养家糊口，对吧？甚至于我要再牛逼一点，我甚至于可以这个租一套小房子，很便宜啊，做一那个私家菜，我都可以能够养家糊口。这个凭手艺吃饭，这不丢人，真的啊，这完全不丢人。但是呢，也很有可能他回不去这样的工作了。那他现在应该干什么？趁着没有边控，赶紧出来，赶紧出来。这是我，如果说你们有人认识护身风或者怎么样，你给他带个话。这老前辈说的虽然爹味儿有点重，但是呢，这个呢都是经验之谈。趁着这个时候赶紧出来，甭管是去加拿大，还要去其他地方也好，旅游签也没问题，夸机先飞过去，对吧？别等你边控的时候，你再想着飞，那就差了。那去完之后就直接那个叫什么呢？就叫做就是政治庇护，他完全是够资格的，全在中国全网封杀。对吧？你就在那地方，起码你有申请政治庇护的资格，这是没毛病的。而且呢，那条路径你要选择好，不是说直接从北京直接飞温哥华，从哪儿走呢？从香港走，从香港或者澳门走。一定就是先飞到这个深圳，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机票直接过海关，比如说过罗湖海关，坐车过去，哪怕你飞广州也行，打个车，然后呢直接过罗湖海关，进到那儿凭机票你就可以直接到香港，到香港那地方再飞。罗永浩这一回就是干的是这一活，为什么他直接就奔了，就是一出事之后他得到了消息，就是内蒙那块有人要弄他，因为内蒙那块是有先例的，当时有一个姓秦的那个大夫，就是实际上那就是不是红包药酒那事儿吗？就给抓了。内蒙那块有好几个这样的先例，当年这王小山也被这个蒙牛还是伊利啊威胁过，就是真正的威胁，有人给他送信了，直接他就先跑到香港，然后再去的别处，这就先跑路了。你也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因为对于很多人而言呢，哈，你可能不觉得说，哎呀，他能把你怎么样？你这么有名，那你以为有名就不抓你吗？你以为有名就不就你进去几天就不揍你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儿，就是不揍你，那天天让你拿一灯烤着你，让你不睡觉，你受得了吗？这个一般人是扛不住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当时罗永浩就是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是直接到了香港。但因为他怕在干嘛呢？各地的公安都能够有资格进行边控，不是说北京的公安部才是有资格边控，他是在各地公安，比如说内蒙公安厅，直接咔叽，就直接让你这个边控，一个电话，就这块整个的国内的这个口岸，就是内地口岸，全都你出不去。那但是哪儿可以呢？香港，香港一般跟这边不太联动，他也不太管得了，因为毕竟还是特区。所以罗永浩当时直接就奔了香港了，然后从香港飞到日本，然后再从日本再回到香港观察风色，就是跟上边这些人在通过他的一些途径，对吧？你不要说罗永浩就是说一个他背后没有人，他背后也是有人的，那么多的钱给他，如果背后没有人，对吧？就他即使背后没有人，给他投资的那些人，那么有钱的人背后也会有人，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去打听说到底会怎么样的。他得到了这个确凿的这个证据，说我不会被抓，然后巴基他才回到上海。这就是他的这个流程。护晨峰他就应该现在干嘛？直接打一包行李，对吧？带着媳妇儿直接就先去这个深圳落地，拿着机票，买机票啊，从香港起飞的机票，拿着这个机票过海关到香港，然后直接飞走，就是这个事情。那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国外你能干什么？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呢，到国外不一定好生存呢？是这样的啊， 就是在国外啊，你当然做这个其他的这种油管节目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你也可以生存。凭他的这个知名度，我估计着应该比我更快的能够聚集这个观众吧，对吧？那可能比我将来还要多一些，可能大家都很喜欢他。那但是呢，他属于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还是说呀，略微的啊，不是说看不起啊，就是说不是上学上的少，他不是上学上的少，我上学上的也不多，那读书读的略微少了点，对社会问题的总结能力呢是有的，非常牛逼。这个安卓苹果这安卓人苹果人这个总结的是有他自己独到之处的，而且呢总结出一二三条，比如什么中医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这些话题呢有两个特性，一个呢是过于聚焦中国，对吧？你这其他方面，他其实你看他其实说的并不算多，虽然他到国外去拍这些片子，还是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感性认知，这方面还是会差一些。而且呢，对于很多的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总结性还是会差的很多的。第二一个呢，过于聚焦草根，那。草根的这一块东西，我不是说瞧不起草根啊，各位，就是说草根的这一块东西啊，是不是可以带来流量？没毛病，肯定能带来流量，对吧？那如果我做一节目，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做这个了，我再开一频道，我给大家做一节目，日本的穷人怎么生活的？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那我就是拿着一天的京都这块，应该现在是1126日元一小时最低工资。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数直接去，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说我用这个钱我怎么能够一天吃至少吃两顿饭，而且还有鱼有肉的，我给大家做。你说有没有人看？肯定也有，肯定也有人看，而且也不会少。但是吧，这种东西啊，毕竟没那么长久，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可能几期他做的都挺好的，然后跟着一些途径走，他真的到了另外一种环境当中，重新开始了另外一种环境当中，而这个环境跟原来的这个生存状态大相径庭，他原来的积累是不够用的，在这地方是不够用的，所以这就会很麻烦，那他就得去想别的办法。当然以他的这个聪明劲儿，他可能够找出另外一条赛道来进行输出观点的输出，或者是视频之类的，这个还可以。可是呢，就是他得变，这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就像你做一个油管这个节目似的，就是好多人都觉得这个特别容易，对吧？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们也说这个东西特别容易。你做你撒人这种人都能做起来，那我要做的话，那我不是就能够比他强得多吗？对吧？不是一个人跟我说这句话，这个咱最简单了，对吧？就各位都知道，我一位老朋友北京厨子，他就说过这话，真的就直接就说过这话。然后呢，说你这有什么难的，我做肯定比你强，你现在可以去搜北京厨子那个什么，这个东西啊，没那么简单，真的没那么简单。我这光这个节目就做这个位置，这灯光，当然这灯光是自然，就是这种我自己家里原来装修的这个灯光，就找这个灯光哪儿合适，我就大概用了得有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我才固定在这个位置上跟大家在聊天。而且为什么你知道，就好多人说你白天为什么要开着灯，你后面这灯为什么要开着，对，它就得开着，不开着光线就不对，就简单吗？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每一个你包括这个景深，包括这个绿植，有多少人问我这个绿植是叫什么树？这叫爱心榕，是榕树的一种，被剪秃过两次了，就是它两次都被我从这个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给救回来的，就这棵树，然后那个这个旁边这个绿植，这是咖啡树。它是怎么样的，它的颜色是如何，它的这个造型是怎么样，你真以为这么简单，那哪有那么容易啊，不一定的事情。就最近这两天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那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姑娘，也可能也要开一油管，她的油管叫这个蓝桂坊，就你可以查一下，蓝是那个山蓝的蓝，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山底一个风月的风，那个蓝桂坊。那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到时候看他先开始做，因为他到先到今天为止没有定位，他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直播聊天，然后再输出，然后这个选题是怎么样的？实际上他也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磨合，但是人家是什么？人家是原来演艺圈出来的，就他要比我强得多。跟他搭档那个老秦，那原来也是辩论队的人，你可以看他。第一次，然后你过段时间再看他做的怎么样，不断的在调整才有可能。所以呢，护子这件事情吧，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先出来，先出，甭管手里有多少钱，对吧？先出来之后，然后再去想你往下怎么走。年轻啊，不怕。你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帮老登离开中国，我是在42岁的时候离开的中国。等于是从那个一块最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重新再活后半辈子，对吧？那你20多岁的人，你应该能够承受很多的压力，重新开始对你而言不是一个特别差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话呢，你天地会更宽。头一段时间肯定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挫折感的，你可能你的受众就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赚钱的模式，它就不跟国内不一样。你像油管赚钱，我不用操心什么，对吧？你说，比如说我在这儿挣一年，有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年挣200-300万，这个人民币啊，人民币这个直接为什么很容易的挣？看上去很容易，对不对？确实也是很容易，我每天在这儿说就可以了，对吧？当然这个要有一些这个你的准备啊，包括其他一些玩意儿。那但是你实际上来讲啊，哈，这个东西它不用你去操心，我有什么业配。对吧？他直接就给我广告就足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挣钱的模式。那你也不用他大量的钱是干嘛的？是打赏来的。这种打赏的模式在这边其实呢不那么这个叫做流行。就你可以，就是我为什么我从来就是很多也有很不少朋友说这边呢说打赏一点钱，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您不用给我打赏，我第一我不缺这个钱，第二呢大概这个钱呢有三成呢都要三，我不知道是三成二一半会被油管拿走，我也拿不到多少，对吧？咱们就算了，就不要去打赏这件事了，就完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它的这种商业模式就完全不一样。那他可能有一定的时间要适应才可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劝他先出来。如果一旦是这样被封杀的话，他呢，再回来能够开起来的这种机会，就是再能够起来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少了。就是全面封杀，如果在国内的网络里被全面封杀的话，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例重新还能够让他能起来的。可能有半封杀的。还能让他再起来，只有一个，我印象中只有一个，就是穆子美。穆子美是被他的原来账号被炸掉之后，就是那穆子美专门那账号被炸掉之后，他的又起了个账号，就是叫什么叫乌鸦也行啊，就那个账号，然后还能够重新再让他做，这就是没有完全算是半封杀的一个状态，就算了。其他的整体封杀的，没有人能够再起来，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如果你不进行这种输出的话，你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掉，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还是要尽快的再恢复自己。如果你还想走这条路的话，你要恢复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好啊，包括你的这种输出也好，你要赶紧开始了，不要去那个去想其他的，该出来赶紧走，就是真的赶紧就走。这是跟大家聊的一事儿。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那个 K 签证出来了，昨天我也做了一期，但是没有特别说。其实 K 签证这事儿，我说白了就是刚昨天的问题，我跟大家讲了。这原本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是史无前例。那个史是那个，米田就是米田共那玩意儿吧，就是他史无前例的一个被所有的这个人都在反对的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很简单，整个的经济环境不行。搁五年前这不叫事儿。搁五年后的今天它就叫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民族主义啊，包括像这个种族主义啊，这么多年你忽悠了，然后你要引入外人来这边，就大概类似于什么呢？大概类似于山东大学弄学霸， 就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中共并没有想把这东西弄成什么样，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他原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美国要弄人权说明人权白皮书，我这就要人权白皮书，你这边有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孔子和平奖，就大概用这东西来打擂台。你不是 H1B 出问题了吗，我呢就弄这么一个 K 签证，哎，就这意思。但是没想到反应这么激烈，实际上中共是不太可能让很多的人往这边走的，来往这边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K 签证的审批一定是会非常的严格，就跟中国绿卡一样非常难拿。那但是为什么反应这么严重，就是说白了，就是经济，最明显就是经济问题。而且呢是把矛头指到哪儿去了呢，指到印度人脑袋上。其实印度人是根本不会来你中国的，就是不会大批量来你中国。为什么？因为印度是一个呀，就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地方。它下边这个等级这些人呢，基本上来讲是没有机会出去的，对吧？这是很少的。能够说到国外的，基本都是中产以上的这个家庭出来的人，甚至于呢，很多都是高产，就是高种姓，或者是高收入阶层出来的人。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虽然印度腔的英语听着你也费劲，但是他交流无障碍，这个没办法，这是他先天的一个优势。出去以后，所以他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他们只要是愿意走，他不会来你中国，因为除了美国之外，有很多地方都会接收印度人。你要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知道多少加拿大的哥们儿说这个抱怨这个印度人快给这块占领了。对吧？他们都会去这种地方，那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是中国这块吧，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个怒火全撒在印度人头上了，就是把印度作为某种程度的假想敌。其实后来一想啊，这事儿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他是一个极具这种种族歧视色彩的一个民族，就特别特别特别明显。他呢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锅或者是说这个假想敌搁在黑人这一块呢？就是非洲的我们亚非拉这一块，这个什么呀，是因为亚非拉这一块这些，尤其是非洲这一块的人，他就早在中国这块已经很多人生根发芽了，尤其在广东那边，对吧？这么多的黑人的聚居的群落，那他们知道黑人是没有可能真正意义颠覆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阶层的这个收入环境的，你做不到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他也不把这个假想敌想成白人呢？因为他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白人是一个高等级民族，对吧？哎，他呢可以这个高等级肤色，他来这一边，那就只能是有特权的，他可以这么来。印度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呢？就是第一，他看不起印度，因为整体印度的这个形象在中国确实不够好，不是不够好，是很糟糕。确实他们那块有他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除了某些区域之外脏乱差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OK， 这是他的问题。那但是这个就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对印度的一个印象。但是呢，另外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印度这一块的这个出国的人，往往都是在国外有一定的这个社区的能力，就是这成为自己一个主导的能力。你像这个，我们说起来这 H1B 这个签证，中国印度人拿这个签证的啊，比这个中国人要高三倍，就这么大差距。所以呢，就是中国人对印度人呢，就会有一个他是既瞧不起，又觉得呢，他又真的出国的这印度人又有本事，就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非常之矛盾，就是特别特别矛盾这个事情。那所以呢，就把他视作为一个这个未来抢自己饭碗的这种假想敌。而且呢，印度呢又是跟中国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人口大国，甚至于它现在的人口已经超出了这个中国。对吧？他现在是应该是世界第一人口第一的大国，所以呢，那这就把他视作假想敌。但是真的别操心这事儿了，您别操心这事儿了。印度人不来，印度那些能出国的到哪国家都行，不用来中国，知道吧？人家不用来中国。那你这块你真正该操心的，你还是操心自己的饭碗吧。 开签证到今天为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玩意儿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能实行的、能够大批量去普及的东西。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吧。那一定这就只是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和对标诺贝尔和平奖的孔子和平奖的一个项目，就这么个东西就完了，好吧？这反正但是也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东西啊，就是中共给养的这个蛊。终于有所反噬，就好多人现在在说，我可能去要上街或者怎么样，不一定会真上街，不一定会真上街。但是呢，你会发现，像中国这地儿，你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事情，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个非常不可测的后果。就是原来我们是觉得说是某一地方说有这种抗议的事件呢，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啊，可能会怎么样？像这种跟老百姓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对吧？那只是因为被养蛊养了这么久，中国人是理解不了这个我党的这个这么深的一个花花肠子的，那结果弄出这个事情来了。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我估计我党都会惊，说这还能可能说人上街，对，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目前这环境，就是你都不一定他能够说哪一块能出什么问题，就是经常是满处这儿冒一小火苗，那儿冒一小火苗，哪一个能给燎原，谁也说不好，谁也说不好，真的，你咱圣上摇鸡巴甩蛋的满处去灭火去，这东西很有可能从他根本没有想过的地方蹦鸡窜起火苗来，就有可能把他给燎了。对吧？叫天火燎什么？燎屌毛，该着，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那所以呢，这事儿有意思就在这儿，我们往下走着看吧。这个不一定会那个掀起全国性的抗议，但是现在已经把那个国务院那块的网站基本给冲了嘛，就是他这块已经开始系统维护了，还系统维护了。那但是呢，这个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上街，好多人已经在那块去用这个 OK 那个手势，对吧？去把这个去作为一个反抗标志，都有点甚至于有点白纸运动那个感觉。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搁在一起，叫做白纸 OK 运动。哎，说不定将来还真能成点什么事儿了。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